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到你的殿中，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敬拜你，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的思念蒙你的悦纳，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保守赐福引导，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读诗篇第五篇。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首诗篇。那诗篇 我们来看这一首诗篇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让我们学习的诗篇。就是如果说我们早上起来想要做一个祷告，然后突然不知道怎么样做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用的诗篇。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他说我刚才讲的，如果早晨起来你要祷告的时候，那你觉得不知道要怎样向神祈求，那么他这里第三节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并要警醒。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早晨来祷告的诗篇。所以这个诗篇是做什么？这个诗篇是早上起来，那你可能心里烦乱焦急或者是不安或者是在一天的当中你觉得这一天让你索然无味，或者是让你觉得这一天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办要许多的事在那里。所以早晨起来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借着这一首诗篇祷告。那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得到的是第八节那么呢，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就要求上帝把那个路给我们指出来，或者把那让我们走在这一天要走的道路上，我们就知道这一条路有什么，有神的同在因为他会第十一节我们他会护庇我们，第十二节他会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维护我们。所以这是一首早晨起来当我们心里在当中无助艰难在当中摇摆难过，或者是在当中觉得无望的时候。好，那我们来看这一首诗第一节它是讲到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吹的乐器跟一般丝弦的乐不一样吹的乐器比较有一种让人心被振奋的感受，让人心被振奋的感受。所以这一首诗这个诗篇呢，它是用吹的乐器来做伴奏的。 所以我们啊，这个敬拜的时候有丝弦的乐器，有弹奏的乐器，那么有打击的乐器，也要有吹的乐器啊，吹的乐器。所以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啊，这一节告诉我们，有些我们里面的话，里面的意思，可以跟上帝用口说，但是有些是说不出来的，叫做心思。心思这个字，也一般也翻作呻吟啊，呻吟啊，呻吟。用新约的话，有些时候翻作叹息。那么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在他的那个不非言语的声音当中，把那个心思给陈述出来，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字。所以我刚才提的，有你如果觉得自己的心思实在很混乱啊，很啊不安啊，很在当中无力的时候啊，这就是这样，你不用讲，你到上帝面前根本不用讲。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心如何，但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把它陈明啊，陈明并非是，我刚才还是强调，并非你非得讲清楚不可啊，因为它是一种啊内在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感受。所以第一节就讲，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啊，我们就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可以说我们说，不能说我们就用那一种啊无声的啊无声的声音，无声的音啊，或者无声的啊心境来向神来陈明。然后第二节讲，我的神，我的王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所以一二节就是一种啊，让我们的能够把心带到上帝面前，向他专注，向他警醒。他并不需要我们用太多的话，我说过啊，能说就说，不能说也不用说啊，也不用说，但我们就是把自己的心沉浸在上帝的面前啊，请说。对，就对，就是说我对，就是一个心，那个心知道那个心是向着上帝就可以啊，像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就坐在他面前，就在他面前，然后你就把心拿出来啊，拿出来，那你可能是叹息，你可能是在当中呻吟，你可能是在当中觉得苦。啊，你可能在当中觉得怎么样，都可以，好，重要的就是你跟神而已，没有其他搅扰你的。然后你可以讲，你就跟上帝说：“上帝，我怎样？”好，你不能讲就不要讲，好，不勉强，知道吧？好，是完完全全的知道他会听我们的声音啊，这就是祷告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要想别的，也不用胡思乱想，啊，就是把自己的心。然后第三节讲到，你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向你陈明，啊，右边那个下面的我的心意，旁边写几个小黑点，啊，小黑点，意思就是这几个字没用，啊，并要警醒，警醒就是听，啊。就是听，用心努力听，用心听，专心听，好，就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不是啊，只是把我要说的说，我要表达的表达，我要陈明的陈明，不是只有这样，而是我知道上帝会回应我，我知道上帝会回应我，警醒就是我相信上帝会回应我，所以我等他，我等他。所以第一到三节就是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面前。然后四到六节，在这当中，我们就啊，接下来啊，我们就是自我省察。当我们的心定了啊，稳了，我们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自我省察。四到六省察，省察什么？ 行差，神是不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神 同在一起，狂傲的人不能在神面前，作孽的神所恨恶，说谎言的神灭绝，好流连血弄诡诈耶和华憎恶。所以这边讲恶事恶人，狂傲的，作孽的，说谎的，好流连血的，他用六个词啊，六个词相对来讲的，就只有一个，上帝不喜悦，上帝不喜悦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不好的，不好的意念啊，对人有不好的意念啊，心中筹划不好的事啊，这上帝都不喜悦，都不喜悦。所以一个自我省察是省察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有没有得罪神的啊，有没有在当中得罪神的，不论是做的是心思意念，我们都要省察。所以当我们省察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不喜悦这些，我们都知道上帝啊憎恶这些，所以这些当然我们就知道啊，四到六节讲的就是自我省察，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啊，能够在上帝面前啊，能够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所以四到六节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去在那里想那些不好的事啊，上帝不喜悦的事啊，我们知道不对的事，那我们就跟上帝祷告啊，我们知道有难处，我们就跟上帝祷告啊，那我们不好的心思，我们就跟上帝祷告，不要再想下去啊，我们啊不好的期待，我们就跟上帝祷告，不要再想要有那个期待啊。所以四到六节是一个啊洁净的祷告，洁净啊，我们只是让自己能够自我省察啊，把自己从那些啊上帝所不喜悦的当中分别出来。狂傲不行，说谎当然也不行啊啊，我们啊在当中多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光中啊能够啊单单的啊在他的光中。好，那么一到三节是来到神面前啊，将心啊陈明啊交托给他。接下来四到六节啊，记得我们就是啊清洁自己的心，清洁自己的心啊啊。那么第七节开始讲到，让我的心呢有一个信，有一个信，那个信是什么？我们是凭着神丰盛的慈爱来到神的居所，凭敬畏的心啊来到神的殿向他下拜。所以第七节就讲啊，我们在当中啊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因为神丰盛的慈爱。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下拜，下拜就是尊主为大啊，尊主为大。所以我们因为神对我们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们存敬畏的心，尊主为大，就是向他下拜，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所以敬拜啊，在这里就是一个啊，当我们知道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知道他要用他丰盛的慈爱待我们，那我们的心啊，向他深深的敬畏，向他深深的下拜啊，向他深深的下拜啊，因为啊，神啊怜悯我们，神怜悯我们。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啊。第八节跟第九节，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啊。第九节是一个让我们的心啊落入到那一种啊飘移不定啊惶恐不安，或者焦急，或者愤怒，或者委屈啊，或者在当中我们想报复，或者我们在当中想抽离啊，其实都是因为第九节。第九节啊， 我们在这世上灵心灵里面的搅扰，你看都是口，是心舌头，注意就是这些，就是这些不是别的，不是别的人怎么会这样做，那是出于他的心，他怎么可以说这个话，是出于他的口，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第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常常不能够在当中平静安稳，原因就是因为人的诡诈，人的狂傲人在当中想要谋取他的好处所做的一切或者是人的自私都使我们的心受伤都使我们的心受伤。他们用言语，用行为，用行动，用眼神，用各式各样的在当中，那么使我们的心难过。所以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没有诚实所以我在主日跟弟兄姐妹讲过，罪是什么？罪就是不能够再相信信不过，对不对？破坏信任就是罪，就是罪。罪就是 不能够再信任，不信就是上帝说的话人不信，不信。那我主日讲台我有讲了，信是不能够修补的不能够修补的。对，信任，信包括信任包括信任所以当一个人你欺骗你以后，你就很难再信任。我讲的信任，讲的 trust 也好，讲的 belief 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完全性的，因为它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疑惑所以上帝对人，人对上帝的关系，只要有一丝的不信就破坏了，就破坏了。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罪？就是不信，没有信任了，不相信了
可是单纯的相信会不会造成我讲白点会不会变成被骗
如果没有罪的话就不会如果每一个人的话都是实在的，都可以单纯的相信，就没有被骗，对不对？如果上帝对我们的话我们都相信，我们对人说的话人也都相信，我们也都相信，你想会怎样？
世界大同
好，就是大家就是很实在嘛，对不对？我是怎样我就告诉你，你也很诚实回应我，是不是？没有怀疑，没有猜忌没有怀疑，没有猜忌，就没有怀疑猜忌等等后面的动作了所以一切都是从罪开始，罪就是关系上的不信简单讲就是关系上破坏关系，就不能再信任夫妻两个在一起彼此许下诺言，那什么时候破坏？就有一方不被信的时候违背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用口中没有诚实，没有诚实，满了邪恶，敞开了坟墓，这些都是同一件事情，知道吧？就诗篇的写作，我说的这是思想的韵律，思想的韵律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同一个事你口中没有诚实，因为你心里面有邪恶，心里面有邪恶然后你口中如果没有诚实，心里面有邪恶，你就想吞吃人，就想吞吃人然后你说出来的好话是谄媚人，对不对如果你口中有诚实，说出来的好话就是什么？就是好，对不对？比如说我是一个很诚实陈述的人我说哎呦你这个做得很好，你不会说你有什么虚假，不会，对，因为我是很诚实表达我很诚实的心意，所以一切都是从这个开始开始。 好，所以他说耶和华第八节是要紧的。我的仇敌就是什么？我的仇敌就是那些内心里面有不诚实的，或者说不让人信任的，让人不可信的，让人不可信的。那么呢啊，也包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的私欲里面有任何我们想要，然后呢啊，怕别人拿取，或者是防备别人，或者想要多要一点，或想要别人从手中拿过来，其实我们也会这样，对不对啊？也会有这些的意念，这些都不行，因为这些都在上帝的公义底下，公义底下，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说：“上帝啊，求你应你我的仇敌，因为我的仇敌就是我要征战的，我要面对所我要征战的，征战的对象，因为我征战的对象。”那么我们基督徒知道，一个基督徒征战的对象里面是我们的肉体私欲，外面是这个世界，然后还有一个在世界的王撒旦，对不对？所以因为我的仇敌，我要征战的对象，你用公义来引导我，让我让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也就是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一天的道路是什么？一天的道路就是我们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上，看为正的事上。那要在这一天的道路当中行走，我们要针对的是我们有征战的对象，我们有仇敌，所以求上帝凭他的公义引导我们。好，所以这边我们再回到七到九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说上，我们感谢上帝，向他存敬畏的心啊，来向他下拜啊，因为他是以丰盛的慈爱对我们，对我们啊，丰盛的慈爱就是不以我们的过患待我们啊，不以我们的过患待我们，我们在他面前洁净自己，认罪悔改，上帝不以我们的过患待我们，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十字架的恩典啊，他不以我们过患待我们，然后呢他要用他的慈爱来护庇我们，然后我们说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一天的道路你来引导我，让我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能够啊走在你为我啊所预备的那一个正路上面啊。那么啊，我的仇敌会造成我许多的搅扰，但你要帮助我啊。所以第十节，神啊，求你定这些人的罪，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他们在过患中你把他们逐出。好，下面那一节很重要，因为他们背叛了你。不要想是他们针对我，知道吗？如果我们一想哦，这些人就是针对我，那我们又怎样？
就自己是牺牲，
我们又回到自己，对，知道，又回到自己身上来了，你知道吗？一回到自己身上又有什么问题？
就是心思像前面说的，就是会，
我们又回到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了，对不对？回到自己的中心，我们的心思又怎样？又来了，我怎么这么可怜，对不对？好，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个困扰，只有我有，对不对？好，是不是？比如像我天生就是不能吃那些太好吃的，对不对？因为我肾功能很不好，是不是？那你看到别人吃好吃的，你会说怎么每次又是我啊？我就是不能吃。好，其实人一回到自己，好，自怜会来，啊，自怨、自爱、自义都会来，对不对？啊，所以不要回到自己身上，懂吧？会啊，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些，我们又会怪罪别人，都不要。记得只有一个，他们背叛了神，违背神，背逆神，所以所有犯罪的只有得罪神， 只有得罪神，记得这件事。即便从我们的事实看是得罪我们，但我们是属神的，属神的至终都是得罪神，至终都是得罪神。所以真正的公义是什么？是得罪神。所有的人最后都得罪神。所以审判是什么？审判是上帝要对付他的仇敌。所以我们读过启示录，我们读过这个先知书，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讲的仇敌呢，就是所有得罪神的，得罪神的到最后终究得罪神，就得罪最后都是得罪神。亚伯被杀，该隐得罪的是神，因为亚伯是属神的，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万有都是属神的。好，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知道他丰盛的慈爱，也知道他的公义，那我们一天的道路就行在他的面前，求他引导我们走正直的路。然后记得人的罪、人的过犯、人的不义都是实在的，但记得神自己才是那一位公义的，神自己才是那一位执行审判的。所以求神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们自己的计谋、他们的过犯把他们逐出，逐出就是让他们不再有神的所赐予的生命、所赐予的那些的美好因为他们背叛了神。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如果人从神领受的一切又占为己有，占为己有，那这个得罪的是神。
假如说有人得罪我们或者是伤害我们，因为他得罪的是神，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去报复，这样子。
对，我们不要报复。
那他觉得我煮的菜很难吃啊，那到底那你是要我要怪谁？
不用怪谁，那就是如果也不用怪自己，就是如果你煮的他觉得难吃，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事实拿来思考，那我们就看有什么我们可以
改进，就是
我们可以改变的，哎。
那到底是我煮的很难吃，可是我用心煮啊。
好不好吃，这是因人而异。
好，算了，这话题不要继续下去了，那太丢脸了。
不，这是一个相对的，相对就是看，如果他觉得不好吃，也是本于爱的话，那我们就感谢谢谢他。
对啊，所以不好吃，我都说有进步了。
那你要想，你讲的有进步，他开不开心？如果你讲有进步他还不太开心的话，显然这句话的爱还是不够。
好，我们继续往下好了。
好，记得爱要常以为亏欠，知道吗？如果我们觉得我已经做什么好了，你应该怎样，那表示我们的爱是亏欠，就不够了。因为爱要常以为什么亏欠？爱要常以为亏欠了。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做得够，我们做得好，我们已经够有爱心了，那样子我们的爱就不够了。
OK。
好，最后十一、十二节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欢喜，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祷告到最后，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因为不是只有我们，因为我们也看到在这世上仍然有许多在难处当中的人，但他们都投靠神，他们都被神所护庇，他们都爱神，他们都在当中蒙福，不是只有我们，不是只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会欢心，我们会喜乐，我们会靠主在当中感恩，因为神用恩惠如同盾牌护卫我们。 所以上帝保护我们啊，护卫我们啊，不是用我们所想要的能力啊，是用那个他自己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才是真正对我们来讲的医治。人常常，我们人常常是希望的是能力，能力。但是在这里，我跟大家交通的是恩惠，恩惠就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艰难啊。但是我们走过了以后，人看到的不是说哦，你很有本事啊，你很有能耐，你有很大的能力走过。啊，不是这样，啊，而是这当中他们看到上帝对你的恩典，上帝对你的恩典，啊，如果这两个怎么讲呢？如果要讲能力、讲本事，就好像你把那个难处解决了，这是我们人期待的，人期待。但上帝啊，可以帮你解决难处，可以给你力量解决难处，啊，但是呢，啊。他对所爱的人不这样做，他用恩惠来使你经历这些。好，
我想恩惠到底是 gift 呢，还是 benefit 呢？
gift
gift
对。好，那我讲一个例子哈，啊，这个以撒在这个他所住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起了饥荒，起了饥荒，那么上帝跟他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就留着，听我的话留着。那么他就留下来。那留下来呢？啊，对其他人来讲，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是没有本事。啊，我们有本事的人，饥荒大了，我们就找可以活的地方去，对不对？啊，你可能跟那些贫穷的一样，走不动的，对不对？没地方跑的。但是上帝会让他，上帝就恩待他，所以。在饥荒的时候，他的收成就比别人好很多，啊，比别人好很多。这个叫恩惠，恩惠。你仍然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做那些你能做的事，但上帝把恩典给你，所以他的收成就有百倍。这个叫恩惠。照你的力量，你的收成应该是30倍，但上帝却给你百倍。那70倍就是恩惠，那人才看得到你，你是一个蒙上帝恩典的人，而不是说哦你很有本事，这样了解吗？你要很有本事去度过那个难关，是你很有本事，对不对？但是你走过难关，别人说你没有本事，但你的神使你走过来，这个叫恩惠，恩惠。所以我可能在别人的眼中仍然是我，啊，能力有限，是软弱，智慧有限，啊，但我可以本着上帝的恩典走过来，所以这就是恩惠。所以他用恩惠护卫我们，护卫我们。所以人啊，信的人，投靠神的人，他自己能做的只有信靠上帝，只有倚靠上帝。但上帝在他身上就显露出他为他所预备的恩典，啊，所预备的恩典。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许多时候我们都想要去学那些属灵人的啊智慧，啊，但是呢，啊，我们跟他的情境不一样。我们学到的智慧不一定能用，对不对？比如说以斯帖赶进去见王，是不是？那你想我们什么时候有那个情境？我们什么时候有那个情境，对不对？我们大概很难有那个情境嘛，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要我们去学那个能力，知道吗？而是学那个心，就是那里我信靠上帝，然后我相信他用恩惠如同盾牌护卫我，就这样。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同样，我每天都有可能在生活上面对难处。那这些难处啊，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面对它，自己怎么样的在这些难处当中啊去胜过它啊。 但这些都不成为我们的焦虑跟不安。为什么？因为我的神会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维护我，四面护卫我。好，所以很快的我们把这一首诗啊，这一首诗篇啊，也同样的如果只有十二节啊，那如果你要背非常好啊，一次不要背太多，如果你觉得一次十二节背不起来啊，那你可以一次背三节，知道吗？比如说你第一次我就背一到三节啊，或啊背一到三节啊，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啊，这一到三节啊，你每天早晨起来就用这一到三节做开始，对不对啊？自然你就记起来了。然后四到六节，
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像是早上灵修一样。
对啊对啊，灵修就是这个，所以诗篇灵修是一个非常好啊。好，所以你我说的第五篇做什么用啊？你早晨起来实在啊，心里面实在是没有话说的时候啊，或者怎样，你就用这个做祷告，做祷告。所以早晨起来我们心思就开始啊，一天的开始就用这个。然后如果你背不起来，你就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对不对啊？那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那要怎样？要说读第七节、第八、十一跟十二，知道吧？啊，七跟八是跟神的主啊，求你凭你丰盛的慈爱，让我进入你的居所，那让我有敬畏的心向你下拜，求你凭你的公义，使我在仇敌面前可以走那个你所以为正的路，啊，你就可以跟上帝祷告。然后你就知道应许是什么，投靠你的都可以欢心，都可以喜乐，都可以欢呼，因为你护庇我们，那么你必赐福给我们，用恩惠如同盾牌侍卫护卫我们。
假如说有一个假设，假设说有信徒呢，他能力平庸，然后又贫穷， 那他也一定要感觉恩惠吗？
无论他有多贫穷，多那个多难处啊，那么呢，他只要在一天的当中，他啊，上帝仍然供应他，保守他啊，那这一天会走到哪一个地步，他仍然信靠神，这就够了啊。因为我最常用跟你们的例子就是那个拉撒路跟财主，对不对？我说过，那个拉撒路生来就是长疮，也不能行动，别人要抬着他，是不是？那人也没有办法养他，人养他的方式就把他抬到财主家的门口等啊，所以是什么？是财主愿意给他多少，人愿意施舍多少，他那一天就有多少。从人看，上帝给我们看到，主义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这个人完全怎样？完全无能为力，在人的眼中完全无能为力，用世界的价值评断他是什么？对，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历程，最后圣经给他的判例是什么？他的心经过这许多的苦，那这些苦是为什么有的？就是因为上帝面给他这样，他就接受这样，就这样了。就是这些苦为什么有上帝给啊？我们讲一个比较让人会难过的话，对不对？比如说一对夫妻生了一个智能不足的孩子，人如果去探讨原因啊，是遗传是什么什么，这也可以探讨，对不对？那上帝给了以后，接下来如果有人就说哦，上帝，我就相信你，就是你给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就用你给的来过这一生。那我们讲一个比较白的话，他走完这一生以后，那么上帝要怎样？
上帝去天堂
了，
不上
帝会觉得 对上帝来讲，对不对？他就信得过上帝啊，这一生是你给的，所以我就照你给的这一生来活这一生啊。
我的意思就会带我
们
上天堂，
对啊，其实从一个角度看就是上帝欠他的，懂吗？对不对？因为上帝可以给他更好，上帝没有给他更好。
我常常在那种就是很多拜偶像的那种信徒的身上， 看到这种像诗篇第五篇所讲的那种心境，就是说有些就是你看那些日常的生活也不好，但是他们就会，你会看到他们身上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可是你常常会觉得说哎好可惜他不是就是认识
的。对，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没有所谓知识的这些人啊，这些人啊，然后他们去庙里头就是单纯的信，那在他们的信里面就存一个盼望，他们就是这样而已，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大道理之类的啊，所以啊，那我们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他走错路，对不对啊？他走错路，所以在这边我们啊，如果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其实就是蒙神的拣选，蒙神慈爱的人，所以我们更是啊，更是宝贵啊，我们在神面前的恩啊。好，那我们啊，诗篇第五篇讲到这里，这是一个非常啊，非常可以让我们学习重要的诗篇啊。所以记得啊，求神因我们的仇敌，凭他的公义引导我们，叫我们这一天的路，在他的眼前啊，在我们的面前正直啊，我们就选择走那一个神喜悦对的道路。好。